各位好，今天1月4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您呢？昨天有一个大快人心的事儿，美国总统川普直接出手，闪电一般的把马杜罗，也就是委内瑞拉总统，前总统，给抓捕归案，然后现在应该，据报道应该已经到了纽约了。那这种事情出来以后，大家当然很震惊了，因为一直以来呢，川普的形象属于那种大家都觉得他咋咋呼呼的。这个干什么事情也不是说一下能够一锤到底，然后把这个事情干得特别好。现在有一个，他甚至有一个外号叫 Taco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外号。没想到呢，这回干得这么干净利落。就是即使是很多不喜欢川普的人，我看到很多人也都是在说，至少这件事干得还行。而且呢，这件事情有很多奇怪的花絮。一个呢是包括像什么马杜罗在24年8月的时候就曾经叫嚣："你牛逼就来抓我呀！"对吧？我在这等着你，然后呢，这回直接1年多之后有一个，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，这回响呢就响起来了。还有一个呢是昨天刚发生的，是美国的一位议员，他的在他自己的推特的账号上，就直接说啊，下回习主席要是想再给马杜罗去发个信什么的，要改一下地址了，对吧？他那个地址应该不在这个委内瑞拉的境内了，大概就是这种花絮。那我个人关注的花絮呢，倒不是说这些好玩的东西，还有这个，比如说美军不损一兵一卒怎么干的这个活儿，这个呢，实际上而言，还是等各位军事博主来给大家详解比较合适。我这方面并不专业，说出来也没什么好玩的。那我倒关注的是什么？是中国的特使，然后呢，在他被抓捕之前几个小时，刚刚跟马杜罗达成了协议，就做了一个会谈。这个会谈呢，是一个具备很好的这个，就是在中方说法的话呢，就是很好的一个效果。而且呢，发了新闻了什么的这些东西啊，特别牛逼，如何如何。那这个实际上来讲，对于中方而言，这是一次非常非常严重的，应该叫做这情报失误以及整个战略失误。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他派这个特使的时候，他实际上而言是几乎是认可美国人，或者是说就是川普，他不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对委内瑞拉动手，或者是说不会对马杜罗本人动手。马杜罗在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根基还是非常的稳固的，就是他可以，他是这么认定的这件事情。这种战略上的重大失误，应该来讲会有人来担责。很多的时候，这些一定会有人担责，因为中国的这个体制虽然说很，就是应该说就很僵化或者怎么样，这些方面还是能有的。但是至于是哪一方面进行担责，是智库啊，还是，当然智库应该算搁不上了，就是说哪一个部门，比如外交部门呀，还是这个国务院，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战略研究的部门来担负这个责任，然后或者是，你说扣奖金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吧？对，当然得开玩笑了啊，那很有可能是某些写这种报告的人，就以我对中共的整个体系的了解的话，那写某些报告的人，那应该来讲，可至少一是不被重用，肯定是如此了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很有可能呢会被就是隐形的发配或者是降级，这是可以肯定的事情。所以这个战略失误出来之后呢，就会有一帮人会倒霉。但是他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么大的战略以及情报上的失误？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聊一聊的话题。很简单，一个呢是川普本人呢，其实是一个，要我说他平时基本上是一个大号烟雾弹，就跟这个我当然不是说跟把这个川普跟咱圣上相提并论啊，是圣上各种外号，比如说什么指南针成精、八爪鱼在世，对吧？像这种东西。但是呢，川普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，就是他说的任何的话，你都不太可能真正意义上的能够达成他的真意。就是他现在一直以来，我们都也不是有一他有一外号嘛，叫 Taco 嘛，就是他实际上来讲，往往呢他说出来的跟他这干出来的事儿不太一致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我一直说，我说世界和平当然很难达到，可是呢，这个川普的这种不靠谱的特性，就是他说出来川大嘴嘛，他说出来的话到底是靠不靠谱这件事情的这种猜测，你很难能够把它整个的，就是说研究特别透。 你做任何战略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他到底会干什么，他哪件事儿他是一定要干的，哪件事儿他是可能就随口那么一说的。这件事情，这个一直以来各国的研究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它给研究透。那像这样的这件事情，就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标志性的事件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，就像很多人都这么觉得，尤其是在中国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家，或者是说在对南美地缘政治研究的机构看来，那从实力上，然后呢从各种各样的这种现象上，都不认为川普会直接进行像整个地面入侵，然后呢，把像推伊拉克似的给他推了，哎，这个他是都不会这么认为的。但是呢，川普这不走寻常路，直接特种作战把人家给抓了，这种情况，那我不知道他这种报告里会不会提到这种可能性。但是一般来讲，会把这样的可能性视作为非常小的，哎，是个非常小的可能性，可能存在的一个选项。但是呢，实际上，美国干这活儿啊，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。各位，你如果我们能够，如果我们去看这个美国这个历史，最早的时候干这活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山本五十六。这个一说起来就是二战那会儿早一点了。山本五十六的时候，他就干了这活儿，等于是当时，然后那个美国陆军航空兵就是 P-38 这个战斗机队，就是。直接把山本五十六给打下来了。美军呢，破译密码，掌握了山本视察前线的这种精确的时刻表，对吧？哎，1943年的4月18号，直接在那个所罗门群岛上方就把这个山本的座机给打下来了。这是他当时就干的一个活儿。后来这种事儿就干得更多了，比如说像是前段时间那个，就不用到前段时间吧，那个就是奥巴马，就是奥，别奥巴马，奥萨马本拉登，对吧？奥萨马本拉登那个是2011年时候干的这个活儿，这个大家都记忆犹新。那还有那个诺列加巴拿马最高领导人直接也干的是这个活儿，然后呢，苏莱曼尼这个是比较近的，2020年的时候。直接就把这个就把他给干掉了，就是直接是那个剃刀吧，收割者无人机直接剃刀导弹，好像是直接把他给打成包子馅了。这也是一个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说那个巴格达迪，巴格达迪呢是2019年的时候，ISIS 头目，ISIS 的头目，对吧？自封为哈里发的，然后呢直接在那个直升机降落在那个叙利亚西北部的一个村庄。突袭，然后把它堵在那块儿，然后这个这叫什么巴格达迪啊，引爆了自己身上的那个自杀腰带，啊，挂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些东西都已经证明美军其实非常善于干这个事情，而且它的特种作战应该是全球最强的，没有比它更强的，也经常性的用这个，当然也有出毛病的时候，这咱就不说了，像什么黑鹰。黑鹰坠落什么这种事情，他也干过，对吧？这个都，他能够有这个能力干这件事儿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就好多人都没有说把这个当成一个他的这个选项。那所有的这些中国的分析机构都还是按照原来的这个预测，美军轰炸，地面部队进入，然后去把这个整个政权推翻，还是走的这个路径。那实际上来讲，中国对于美国的判断经常性的失误是为什么？就是他总不把美国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唯一的军事霸主，这个他一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这件事情。最近前几次的震撼是什么？前几次的震撼，第一个就是整个的这个对伊拉克。伊拉克这边的战争，当时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叫张召忠吧，张召忠老师，张召忠老师当时已经在电视直播上直接失态了。就所有的这个，据说啊，据说这个已经得到某些程度的这个叫什么确认了。那中国的军方看到美军打伊拉克的时候，就完全是震惊的，不知道这个仗还可以这么打。完全不知道，在他们当时估计还是什么那个，还是属于那个《孙子兵法》那代人呢。那现在呢，一看现代战争也是这样。那最近的一次震撼实际上是什么呢？是乌克兰。乌克兰对抗俄罗斯的时候，中国军方也是极度的震惊。 就没有想到说，第一没想到俄罗斯这么拉胯，第二没想到乌克兰这么坚强，第三没想到整个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，在无人机和这个现代的战场指挥之下，一个以如此孱弱之国的这种，而且一马平川、几乎无险可守的这么一个国家，居然就扛住了俄国原来纵横欧陆的这个钢铁洪流。就居然能到这个程度上，打到今天那场战争已经变成了另外一次非常牛逼的，就是说可以改写整个战争史的，就是它是一个应该叫做整个战争的范式转换的一个战争，就好多人不还没有真正把这场战争理解成这样的这种程度，就是它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范式转换。那战争形态从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之后不同了。完全不同了，那这样的这种东西，那也是让军方有一个非常大的震撼。所以这些年中国军队也一直在改，但是它军改这方面失误比较多，咱这到时候再说。这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，这就不提了。那中国的这种战略判断失误，实际上是有几个层级会让它导致它的这个战略失误的。第一个层级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层级就是始终中国。把美国不当一个全球唯一的军事霸主，这种存在，这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，就是这也是属于这种叫什么呢？叫做这个原来老毛说那句话，就是咱辣子说的一句话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，但是呢，后人没理解这件事儿，老毛那句话呀，其实都是瞎扯的。你战术上是怎么牛逼或者怎么样？那是因为有后台的一个大的战略和国力在后边在支撑着，那个你才能打出战术来。但是中国这边了解是什么呢？他往往呢就从这种战略上，他就开始藐视，结果到战术上依然藐视。我们可以看到国内的，无论是在这种内宣的机构，还是外宣的机构，还是民间，它都有一种那种应该叫做什么？就像类似于这种中美大叫什么大对仗，还有呢美国斩杀线这样的这种一种盲目的乐观的一个情绪，就认为中国的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牛逼了，而这些东西传导给上面的，就是美国在战略上也不怎么地，战术上就更甭提，对吧？因为美国还是输过很多东西的嘛，比如前段时就是前呃去年吧，去年阿富还是前年阿富汗撤退，撤成什么一个操性，对吧？差不多也是这样，有输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对于美国的这个藐视，是一个从上到下的事情。就中国的军队是其实很多人是明白人，但是呢，他不能够说。他是不能够说的，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从上到下的一种，应该叫做大家可能明白人是明白，不明白的人呢，他需要这东西当强心剂。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很多人就在问一个问题，说那咱圣上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并没有这个本事？说实话啊，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比较怀疑这件事情。一般来讲。一个国家自己的国力如何，然后呢，包括他的这个自己的军力到底怎么样，他心里是应该有一个基本数的。但是您要知道啊，在一个强权政治之下，往往对自己的这个东西没有一个，就我们按老百姓话讲究，没有一个逼数。我们可以一直从到那个从古代的皇帝开始算起，然后一直算到现在。现在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您说当年明英宗。对吧？土木堡之役，他知不知道自己这两下子实际上他的真的是不太灵啊，对吧？他是不是他真的知道吗？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，他所能看到的是什么？他所能看到的是我兵强马壮，盔甲鲜明，你们是打不过我的。原来我们这个主你出漠北，对吧？哎，追风逐月，对，从南打到北，这是创那个中国历史的奇迹的。那你这样的话，我能把你当回事吗？他已经不知道他的战斗力是如何，他的战略上是如何，他已经被掏空到什么程度上，不知道。当时再往后，咱再说，就搁到这个慈禧了。慈禧当时对十一国宣战，他不是八国啊，他是对十一国宣战。然后呢，或者是说后来跟日本打这个甲午海战，都觉得自己特别牛逼。 他们知不知道，实际上八旗兵早就已经毫无战斗力，后期被清朝视为长城的这个绿营，已经也被八旗给带的，全他妈已经腐败的要死了。对吧？那再往后的这些这个湘勇之类的，实际上是等于是近乎私兵，就是私人的军队。他实际上就你想啊，听的是谁啊？听的是曾国藩，听的是李鸿章，对吧？湘勇、怀勇啊这些人，那听不听你大清皇帝的命令，这事儿不好讲。最后还弄一个东南互保出来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些封疆大吏，他们手下这些兵是比你这八旗兵好，但是不听你的。八旗兵绿营已经这么操蛋了，指望谁？指望义和团吗？对吧？你这个其实慈禧可能心里是有数的，几万条精壮的汉子，就你要杀都杀一会儿啊，那真的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他不知道这个，他也是他不知道，最高领导人也不知道，他们都不太知道。那后来的这些现代国家领导人有没有不知道自己深浅的？也有啊，好多人好多其实都有啊。各位可以去看各种各样现代这边的这个历史。刚才我还想着一个，可能突然有点脑子有点不转了，就忽然给忘了。这岁数大了的原因，各位呢也都原谅啊。不光是这个，就包括像是很多的这种直接叫板的，包括像什么原来的阿明啊，然后包括像是这些这个伊拉克，咱们就说吧，伊拉克萨达姆，萨达姆也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我这么兵强马壮，我这坦克洪流，我的这个军队如何如何，这个共和国卫队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拿着一些苏制武器，如耀武扬威，对吧？而且是自己也算是百战精兵，跟伊朗打了那么多年，然后结果如何？这个一样的，阿萨德如何，对吧？再加上这个，包括那个卡扎菲，都觉得自己在他倒台之前，他在他倒台之前呢，这些独裁者们都有一个错觉，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错觉？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说真话了。这个不是开玩笑，没有人跟他们说真话了。你不是说要好吗？你不是说你的这目标是什么吗？我就先把你给糊弄过去就完了。中国的军队就是如此。为什么说我一直在说中国的军队腐败到了一个触目惊心的程度？全中国，你说哪儿最腐败？中国的军队最腐败，可以，我就敢说这句话。然后他怎么才能够保证自己还能拿到钱，还能够保证地位？一直给上面灌迷汤，就是说你现在他所谓的这些五代机啊，或者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甚至于包括现在这个所谓的航母，就它都是这样的一个产物。就包括航母那个电磁弹射，大家都知道，实际上而言，用柴油机你是带不动这玩意儿的。你的那个出勤率就是叫起飞啊，就是那个就是反正甭管叫什么，我也记不住那玩意儿。你是跟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动力的，你是比不了的。它的实际战斗能力是非常有限的，那怎么办？你上面喜欢这个电磁弹射就是牛逼，对吧？你就得给它装上。大致而言，中国的很多这些东西都是这样的工程。如果是这样的工程的话，那你觉得这个战斗力有多少？可是这就属于一个什么呢？我原来一直强调，中国的这套系统是一个自激系统，就是上边是觉得说我已经很牛逼了，我应该很牛逼了，下边就是要迎合上意的时候，就是他找出一堆的祥瑞，对吧？这就跟当年这个皇上那个要看祥瑞是一样的，找出一堆的祥瑞给你献上去，献上去之后，你不就更开心了吗？那互相之间就如此这般的一次一次自激的升级，就变成什么了？就变成一种我就是天下无敌，你们这个我都干得了，我这些东西全能干。大概就是如此，所以为什么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战略上的失误，就是他在把自己的这些武器，包括武装，然后呢，看着这个国，看着这个马杜罗对国家的掌控，对吧？这么多几百万民兵啊，如何如何，他认为他能扛得住，他一定是觉得说，既然我觉得你可以扛，你就可以，对不对？OK，那我这么支持你，你的国家掌控就这么多。我就能够说，继续的跟你打这个交道，我就派特使过去，去跟你去谈这个事情， 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当然，有人说这个特使去可能就是直接给那个马杜罗做了一套，说不定把那个什么这个追踪器就别马杜罗那个衣服上了，这就在那瞎扯了。这纯属开玩笑瞎扯。然后呢，这样的这种状况，这是他第一个层面，就是从上到下的这种战略上的这种妄自尊大以及失误，是以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他并不以实际东西为转移，就是上下瞒上骗，就是而且是整个国家都是如此，就是你看现在那个所有的这些军事博主，他们干的这些事儿，全是这样的，这你就理解这事儿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第二个是他不得不把这个整个的国，就是把马杜罗这块儿，就是委内瑞拉这一块儿，当做自己的这个战略合作对象，因为它有巨量的合作的这个基础在哪儿呢？一个，你看啊，他们叫全天候就是中委之间呢，叫什么呢？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。这个呢，实际上没有几个国家能够达到这个层级上。那为什么会如此？主要一个，除了在南美地缘政治上，在那儿，它是反美的嘛，安着一个钉子之外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中国在那块下的本儿太大了，大概在前期的时候啊，有巨量的这个钱投入到那里边。有人说呢，大概达到1000亿美金，我查到的数据呢，大概在600亿美金左右。而且呢，因为当时甭管是查韦斯也好，还是马杜罗也罢，在委内瑞拉这一块都没把经济搞好，对吧？都没把经济搞好之后，他没有办法还中国的钱，这算是某种程度的债务陷阱。然后呢，那你用什么？用的是石油，用极低价格的石油来进行偿还。这个偿还的周期就很长，而且呢，是在美国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叫什么呢？就是这种封锁之下、制裁之下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种。它几乎到后来是80%，就是2024年的这个下半年开始，委内瑞拉的石油大概有80%到90%，大概每天40万到50万桶，都是运到给中国的，对吧？那这就等于是给中国做了一个战略绑死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两边是各取所需，你支持我这个政权，然后呢，我呢这个给你石油。便宜石油以极低结算价格当做还债来还，实际上这样呢，其实并没有给马杜罗这边有更多的一个这种回旋余地，因为你是在还旧债。但是对中国而言，我能收到就收到了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啊，对中国的这个炼油这工业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这个石油跟其他地方的石油啊，不太一样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它实际上而言是在这个，它是一个叫重，好像是叫什么重油，就不是那种重油啊，就是重质石油。重质石油的特点呢，就是流动性非常差。但是那个东西好在哪儿呢？可以提前沥青。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国家呢？是一个基建国家，它需要大量的沥青来进行这种基建。而且呢，是它本身的这种原油大量的供应到哪儿呢？就是在山东那些小炼油厂，在西方媒体称作什么呢？就是茶壶炼厂，就跟一个茶壶似的，就跟土法炼钢似的。大量的中国的就是中国的三桶油啊，其实对委内瑞拉的石油呢，它要需求并不高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重质石油，我用的是轻质石油，我对我的这个设备什么的精密的设备之类的造成伤害会低。你那个玩意儿我炼，实际上是，等于是应该叫做不值得，但是呢，中国的这个小的这个炼油厂，它就可以干这个，因为它的设备就专门为这个东西来设计的，然后就一边是产出的石油，对吧？可以用的是从原油给你精炼，另外一边就产出的是什么？就是这个沥青，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石油化工的产物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依赖关系。那很多人就是说，那委内瑞拉的这个石油只占中国石油的5%。就是石油进口的5%，这个是怎么说？但实际上来讲，这个数字其实是被低估的，因为好多时候它是被洗了的，就是在公海上直接呢变成改变它的那个叫什么？应该叫做品名，它是比如说沥青混合物，对吧？在公海上给你倒船， 拉出来之后，直接马来西亚那边的船接过来，然后再拉到中国，就换了这个标的了。所以它本身对中国的石油这边的加工业贡献一定不是5%，就是这个应该是比这个要高很多的。那即使它没有超过20%，它到10%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重要的东西。这个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作用，那两边上就等于是整个互相之间这么着互相绑定了。实际上，大概在2017年左右往后的时候，中国就已经不再给马杜罗他们这边，就是委内瑞拉这边再进行更多的投资了。他用的都是像这个什么，你先还我旧债，你用你石油来抵债，大家用这种模式。所以双方的这种叫什么呢？这种绑定。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两边的谁也解不了的东西。中国要解除这个玩意儿，那它就等于是要承受这方面的损失，对吧？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个川普在把马杜罗直接给抓了之后，他回手跟中国说了一句：“你可以买委内瑞拉石油。”为什么？是因为他知道这里边的事情，为了安抚中国，让他不至于反应过度，对吧？因为我还有好几百亿的这个欠款还没有拿回来呢，我需要这个东西啊。OK，那我先把你这块给稳住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它两方面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交织，就导致了中国另外一个层面上的战略误判，或者是说，他期待着。他把自己的这种期待当做了现实，就是说，你马杜罗是不能倒的，你要倒了的话，就是出问题了。我为什么一直在说咱们圣上就是抓搅屎棍，他妈往往都抓有屎那一头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，就是他完全已经忽视，因为他各种各样的这种，就一个是他主观的愿望，另外一个是客观的现实，就把他整个给绑在这儿了。他只要一伸手，对吧？他抓的就一定是这个有屎那一头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毫无办法的事情。你可以这么讲吧，抓有屎这一头几乎是他唯一的能选择的。当然，他也可以选择呢不抓。可是你想想，以咱圣上手欠到这程度的，对吧？到任何一个家里，他不是去翻人看人家被窝，就是去掀人家锅盖，然后就是如果有冰箱的话啊，打开人家冰箱，那他就手欠到这程度。他你再加上整个这种地缘战略，他又要一定是要不能成为世界老二，他要成为老大，要取代整个这个秩序，大概那还能怎么办？那只能是抓着有屎这一头了，大概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事儿，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是在哪儿呢？就是完全可以震在台海这一边呢，是震慑一下整个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对整个的中国这一边的官方。好多人呢，就是说，哎呀，这个你看，这个美国人去干这个活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赖清德给抓起来？两件事啊，首先第一个。赖清德他所在的这个台湾政府是一个完备的政府，他本身并不是他现在没了，萧美琴直接就能顶上，对吧？这个东西毫无疑问的事情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就是这个这防卫也是完全不同的。你中国的特种兵跟美国的特种兵。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。特种作战这方面，你差得太远太远了。你当然了，这个也得说，这个台湾可能比这个，比这委内瑞拉会差很远。我倒不这么觉得啊，我倒不这么觉得。这两方面还是有类，这个应该是台湾比那块还强。你也远不如美国的这个能力的这个特种兵，然后去抓一个比委内瑞拉更强的一个政府的首脑。对吧？而且抓了这个政府首脑，台湾只能够让他更一心一意的，那你怎么可能啊？怎么可能啊？你干这种事儿就不要去想这种异想天开的事情，这是做不到的。这个事情只能够震慑中国的某些人，对吧？说白了就是咱们圣上，你也拿不准哪一天，说不定这事儿能到你脑袋上。因为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你卖出去的东西，包括俄制的这些防空，包括其他一些东西，已经证明，它在一个具备几乎碾压式的代差的这种武器状态下，是没有大用，没有什么太大作用的。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最后说一点，就是 咱圣上其实非常清楚，反对他的力量，对他不满的这些人，其实并不比马杜罗这个状态要好得多。这如果真是去抓他的话，那有没有带入到说 "Sir, this way"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中国的军方里一定会有的。记住我这句话，一定会有的。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继续。